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上个星期，我们给大家谈到一个主题啊，就是这部经呢，谈到了这个所谓的分别心这个问题啊。我们称它叫做，就是说破除相对的思考啊。那么各位一定会想到说啊，这个基本的东西啊。我们讲说起分别心，其实都是在第七识里头。起分别心里头就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起分别心的时候，当然就是因为我执着啊，所以通常有两个东西，我执着在一边的时候，另外一边都飘开，然后呢，你就会去抵抗那边，那就这个心理世界里头就会变成不稳定。而且变得越来越焦虑，所以有些事情呢，你去看，才真厉害的啊。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啊。有一对夫妻结婚的时候，他们那一天他们家里，这是乡下啦，他们家的这个母猪啊，生这个小猪啊，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们办喜事，就一只一只就生出来了。那小猪呢，就溜到那个蛤蟆来的，就是粪坑，就是猪的粪坑里头，就淹死了，好几只都淹死了。这个父母亲起了一个分别心，这个说这个过门的这个媳妇儿不好。这起分别心了，各位，这一个起分别心一起，到最后就是父母亲介入，他们都生小孩了，然后父母亲介入，他们最后离婚。可是这个离婚下去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太太好像被驱离出，离开家庭，只好回去家里，他。创伤很重，小孩子失掉母爱，先生也没找到适当的人，这个家出问题，下一代小孩子又出问题。我们上次请各位去练一首这个诗，谈到啊，说千尺丝纶直下垂啊，一波才动万波随，就是那一个分别一来。紧接下去，眼耳鼻舌身意所讲的话做出来的业，就一直这样子下来。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一开始只有起这个分别心的时候，就产生这么严重的以后的后果，而且照下来的东西就是业，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你去看哈，这社会里头也是一样，就是因为有一个对方讲了一句话，此方呢听完了以后觉得这句话我没办法接受，我听不下去，然后接下去就是一波才动万波随，是不是？只有你能怎么样，只能夜静水寒鱼不食的时候啊，那满船空载月明归，你才有那一份啊真正人间长夜啊，谁寄以光明呢？只有那个时候我们的般若，我们的自信才产生那个光明。也只有这个时候也特别注意修禅。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星云法师他是临济宗的传人，他给我们教的是教什么呢？他说其实说起来禅的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心的问题。我怎么就常常都在想，都是好像余音缭绕在我的耳际啊，就是只有一个心的问题。你的心一开始起了分别就开始动，动了以后你就开始去行啊，碰到一个缘你就会行，行了以后就跟着就一波一波就来。所以问题不是你不可以去做，而是你要做得对。是我们的心变得清净的时候，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然后才能够变成走到从第七地到第八地，走入如来地， 这才是很重要，变成大圣，这才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呢，给各位谈到这个地方，谈到这个都是由于执着，都由于自共相，有我相，有人性，人相，有整个社会团体与团体之间的这种对立，思考上观念上的对立分别哈、啊，这里面呢就产生了种种的意识，这里面有限量，有比量，有圣言量啊。什么叫圣言量呢？就是圣贤讲的话里头也可以起争执，也可以使两派两个法脉之间造成很多的这种彼此之间批评来批评去的，有没有啊？有啊，过去净土宗就讲禅宗，禅宗就讲净土宗，这还不是一样？到最后还可以弄成啊，彼此之间、有了芥蒂，是因为后来啊，这个太虚啊啊大师啊，这个弘一啊，这个虚云老和尚，他们这样不断的努力，才大家现在对这个问题才比较看清楚，才能够比较平等性。要不然，光是我们这个同修之间彼此可能就是你现在主修什么？啊、我修净土啊，那是老婆子念佛，你要修什么宗才好？那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不稳定啊。那我们来看，其实修行包括禅的那个修行的精要也在这个地方，因为这部经他谈到这个地方，接下去要谈到四种禅，涅槃及大圣菩萨嘛、哦、那么我们要进入谈四种禅，涅槃及大圣菩萨这一个理路里头去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啊，你的桌子上我给你一个信心悯，我只是举一个信心悯啊，你去看啊，习心悯、心王悯、信心悯、永嘉哈、啊、这个大师的正道歌啊，你把那些东西很禅宗里头的那些名著啊，你把它拿来看，都跟这个信心悯所讲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来看看哈、啊，禅宗第三组哈、啊，这个信心悯哈、啊，它。这个他的一个，我们把它练一些哈、啊，那很快的把它练一下，然后有些地方我稍微给各位说明一下，你看看它是不是完全相应？如果不是讲到这部经，不是讲到这个地方，你直接来练信心悯，你一段一段要去讲就很困难，就不容易，就好像你不容易刚好切到那么好处，你趁着啊。打铁趁热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拿这个东西来，那你就知道说禅家的这些哈，这些大师们他们留下来的经典之作。那我们看他讲什么东西啊？各位，我们一起来看啊。你如果方便一点的话，你可以在旁边一行一行哈，你把它注写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二，刚好到二十五行下来，是不是？横的哈，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二十五，然后我就给你点到第一行。现在哈，我们看啊，第一行是自道无然，唯显简则，淡漠正爱，洞然明白。这是一句，其实很明白，对不对？自道其实没有什么困难，没有什么难处，对不对？就怕你挑三拣四，就在那里起分别心，是不是？你一旦起分别心，就有了正爱，是不是？有了正爱就。这就是有执着，你就陷在其中，就爬不出来，然后就是不稳定。然后你如果能够不谴责，不要正爱，那你就洞然明白，是不是这样呢？是。有时候我们平常生活里头啊，有些人你看起来啊，反对人事对你讲几句话，你做一件事情。反对人是对你讲几句话，今天也讲反对，明天也反对，你看到他你就不想听他的今天要讲下去的东西，会不会？会。那就为什么？因为你开始有了分别心，所以你不想听下去，你的嘴巴还没有告诉他之前，你的表情已经告诉他，你讲话的口气已经告诉他，而讲出来的内容更会告诉他，是不是？所以彼此之间就有更多的摩擦，更多的倾轧，它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自道无然，唯显简则，淡漠正爱，洞然明白。 你看，毫厘有差，天地悬隔。你只要有一点点分别心的话，天地悬隔。你没有分别心的时候，他就不会。你去没有分别心的时候，反对人士讲来听一听，他也有一点道理；赞成人士讲来听一听，他也有道理。这两个哪来可以互补？可以拿来融合成一个更圆融的一个做事情的方法，也可能啊。所以是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你如果想要现前智慧的话，就千万不要存着顺跟逆。所谓的顺逆就是分别心，就是在这里，唯顺相尊相争啊，视为心病。你有这两个相争，你就会产生心病。不是玄直，徒劳练尽。你不知道这一个啊，那个玄的意思是玄之又玄，也是这最高层的意思，也就是原则的原则。你没有把握这个原则的话，这个原则的原则，这个真理的话，玄子就是真理，徒劳练尽。你就是每天在你空心静坐，也是徒劳无功。第三行的最后两开始，莫足有缘，勿助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啊，你千万不要去足那个有缘，你认为要这样要那样，你不要执着在这个地方。所有的有缘的东西，你要把它看清楚，要以平等心看清楚，勿助空忍。你也千万不要说这个我都不要，善恶是非我都放下，变成空忍，那不对。他说勿助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你要一种平等心的一种襟怀，你自然就会泯除种种的障碍，泯除种种的烦恼，你的心归于清净。那个时候，那么你对一些事情就变得清楚明白了。我们的般若也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出现的，止动啊，归止；止更迷动，为至两边临之一种，这是一个法门。止的时候啊，你一动动到最后，你又回到止。止呢，一更的时候，更动的时候，它又变成动。所以动跟静这两边，也就是你分别二分法的动静的两边，常与无常的两边，是不是啊？这个聚与不聚的两边，意与不意的两边，好与坏的两边，是与非的两边。这里面呢，你没有执着在，没有在整个的情绪上，在这个地方，你执在那里执的，就能够很心里面就能够很比较平静就是了。那么唯带两边，你就能够考虑这两边连之一种。这个时候，你的心只剩下一个平衡的心，而不是两边的心。所以唯带两边连之一种是六祖坛经的教法。所以最后一句就出入即离两边。为什么？你不要滞留在两边里头，那个也不可以只有凝滞在一种里头。你离只有凝滞一种，就还有另外一种，它必须整合再成一个才可以啊。你不离两啊出入啊，不滞留在两边里头，你就会整合成一个啊。但是如果你执着在一个的时候，如果是你凝滞一种的话，你看一种不通，两处施工。如果你执着在一种去反对另外一种，那两处就施工，前有莫有，从空变空。你浅开有，就没入有里头，另外一个有里头啊。你浅开这个你认为不要的东西，就会掉入另外一个有的那个里头。所以前有莫有啊，那么从空被空，你认为什么东西要放下，放在空，这空跟有两个也是对立，你如果去追逐空，结果呢，你就会背离空的本意。好，我们再看第七行，你把它算下来，第七行，二见不住啊，慎勿追寻，才有是非纷然是心，很清楚，你不要变成这两见啊，你只有二见，这你的心里面不会被变成两个对立的东西的时候，你才能够啊，这个平衡下来，所以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你只要开始起这个分别，起这个是非，执着在是非里面的时候，这个情绪，这个整个的情感的世界就会变得非常的不稳定。我们的我的执着也会变得非常的不稳定。有时候我们很好意去帮 去做一件事情，我也很认真的做啊，做完了以后别人就在那地方批评，你会非常生气，生气的很想给他一巴掌，会不会？会，有时候不管是被安怎，被安怎做，你才会欢喜啊，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其实你如果稍稍静一静，把它想一想，说你的关心表示你对我做的很关心，你再说说看，我下一次如果有经验，有下次再做的时候，我就更有经验了。你听听他的说的好的，你可以参考，你还不需要缴学费就有免费的老师，有什么不好呢？但是你去看吧，每一个家庭里头经常出现的不是这个样子，拢蛮厉，今日囡仔变成这类型，都是拢叫你这个你该想判去的。啊，另外一个讲，这不是我想判，拢嘛是你。然后这两个人就在那个地方二法那个地方倾轧啊，不止，就再下去，这个一波才动，万波水，再下去就一波一波来，这很可怕的。这个二有啊，一有一以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你看，当我们不要陷入二的分别心的时候，你万法就不会产生错误，每一件事情就了了分明，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你的思考反而变成很理性，而且更能够把握如来的真理，是不是？我们之所以不能够看那如来的真理，都是因为我们抓一边啊。古早人安尼讲讲啊，你这个人怎安呢？搞不一个。报电影哈，搞不丢报电影，都被咬起来害。就你连哈那个布袋的边都没有咬到哈，你就准备把那个布袋哈要把它撑起来哈，你就想要砍它了，那是不可能的啊！我是有这个意思的啊。我们再看看第十五行，第十五行呢，迷生极乱，物无好恶，一切两边良由斟酌啊。那你这两边执着分别都是由斟酌而来的，迷就产生了极乱，对不对？你悟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好恶，也没有这个哈、这个地方是好恶啊，就是你心里面不会有好恶的时候，你才能够很平静的去思考啊。有好恶实在是很麻烦的。如果有一天你眼睛一闭，两脚一蹬，来迎接的啊，这个来迎接你的啊，他。就是看起来啊，是好像你看起来好像不太像是观世音菩萨，可是人家实在是跟你谈对谈，你一看你就觉得他不是观世音菩萨。老实讲，你也没有看过观世音菩萨长得什么样子啊。可是你连跟他讲话都不跟他讲话，我要等观世音菩萨，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是观世音菩萨呢？过去这个。我还年轻的时候，星云法师讲一个故事，倒也蛮好玩。他说有一次做水灾，那大陆的地区做水灾有时候淹得很深，现在台湾也可以淹得很深。那大陆的水灾有时候是很大的，你并不是说只有很短的路你就可以逃得出来的。可是呢，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啊，淹起来，他是在那个屋顶上。那他就合掌在去念观世音菩萨快来救我，观世音菩萨快来救我。结果那个时候有一个撑船的人就撑过来的啊，过来了。这个船他上去绝对没有问题，是小船，他再上去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他一直想，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来，你们先走吧，我不用，我才不上。所以他还在那念观世音菩萨，我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显灵哦，一直念。结果念念念，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到最后已经淹到就把它给淹死了，淹死了。他现在到处的在喊观世音菩萨，还是在他身，就在身边又出现了。他说：“我怎么喊你，你都不来？等到我死了你才来。”他说：“我有来，是你不上去的呀。”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请了。”那个人撑着船过来就是要带你呀、他说可是你不是他啊，可是我看他就不是你呀、我看了都没心情关系，我都不爱去你呀。我说 你如果这样执着的话，就有好物了。那个人你不喜欢，你有好物了。这是我小的时候听的故事，我觉得现在听起来也是有道理，并不是啊、哦，这个很好的比喻就是了。所以他这个地方，一切两边良由斟酌。哎，你一定要怎么样？要在那个地方怎么样？要用你的平直心真正去斟酌。怎么斟酌？梦幻空华，何劳把捉？你像梦幻的人生，我们不是在这个集一切法品里的一直谈如人生如幻如梦，对不对？如戏如旅，对不对？梦幻的这个空华，就好像空中出现的这个华美妙的空华一样，何劳把捉？它并不是你永远可以绑得住、不掌握得住的，它不是的。得失是非一时放下，得失是非你要放下。啊，这一部分开始进入了生命的终极圆满的这一部分。如果你认为人生必须要掌握有些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也不对，因为你再有钱最后也放下，顶多只不过是别人帮你盖一个比较大的坟墓啊，那个坟墓里头门开大一点啊，不久以后它也无常，也会变，也会变化啊。那么它告诉我们啊，对，就是必定要放下来。我们再看看第十九行，气心平等，所作俱喜，狐疑静静，正性调止。他说你能够气心以平等性，所以我们讲啊、哦，这个妙观察智，我们要转前面的六智啊，就是眼耳鼻舌舌身意这六识。转这个六识成为什么呢？啊，找前面的五识成为成所作智，转第六识成为妙观察智，要把第七识转动成为平等性智，对不对？所以三生四智嘛，哈、啊。那你现在他告诉我们说，你气心平等，平等就是因为你有平等心，你就容易转变成为一个妙观察智。什么叫妙观察智？嘿，这很好玩。同样是两个人。啊，这同样是两个人。好，我这个是从西格尔专门研究癌症的人了、啊、我举例，同样是两个人，一个人啊，这两个甲跟乙这两个人都是得严重的同样的癌症。甲的思考方式是说，我相信我会好，理由也很简单。我的那个病灶医生已经帮我切除了，我剩下的那些东西医生已经帮我做化疗了，而且这化疗的疗程我再过不久就会完成，我在怕什么？还有我只有那个地方病已经割除，继续在化疗，残余的细那些啊，这个不正常的细胞也都可以被清除掉，我还怕什么？我有好的心脏，我有好的脾脏，我有好的肺脏，我有好的其他的五官，我只有哪一个地方出问题而已，其他的都是好，只有这一点点不好，我是在怕什么？所以他心里面这个地方他转动了他的妙观察智，那些人，而且他会想，我也相信，再加上观世音菩萨，再加上阿弥陀佛的力量，我是在怕什么？那些人非常坚定了、哦、有的信基督徒也会这样那么坚定了、哦、但有一种人不是这么想，他不是妙观杂志，他只能讲说愚蠢智。怎么愚蠢呢？他怎么想都说、这个都是没救的症嘛，既然没有这就我看我完蛋了啊，他就一直想着，就再下去就是会好，也只能够怀一段时间而已，他的思考是一直是没有办法转动出来的，所以我们说他就会掉在一个漩涡里头。我最近啊，其实我看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呢，这个他是 Norman Anderson 跟 Elizabeth Anderson 这两个人。其实 Norman 他是美国国家这个卫生研究院的这个副主席，他是现在啊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啊 APA 的主席， 他说哈佛的公共卫生学院的医生。那我在一两年前，我就常常就在想，我们对健康的知识哈，当然很多，但是如果有一能够讨论一点跟心灵上有关的东西的话，最好。那我就找来找去，啊，我结果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他的稿本，后来我建议这个说出版公司说你应该去找那本书把它翻出来。哎，他翻出来了。其实那本书的书名呢，它叫做 Emotional Longevity， 它就是叫做情绪长寿。其实这个人的心哈，你怎么想就什么情绪，你怎么做就什么情绪。他写的重点在情绪，他对健康的考虑哈，他有几个向度啊，他心的健康的角度的向度。他第一个，你的身体。第二，你的心理。第三个呢，是你的环境，环境包括你的社会环境、你的交往、你住的环境、你的住的自然的环境啊，还有社经地位、社会经济的地位。他做了很多的调查，穷的人都比较短寿，穷的人都比较容易生病。其实他谈了很多。可是穷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他的想法啊，他的想法开始有倾轧就会这样啊。人的社会环境开始有这个倾轧的时候，这个部分也会变坏。那还有一个，就是谈到了人的信仰、心灵的部分啊。最后他谈到情绪，但是前面的五个通通主轴通通受到啊，他切这个情绪这个因素。来看它的影响，做了很多疾病的推估，那是很多收集很多大型的最近大型的研究写出来的一本书，他把它翻成你想活多久。他们告诉我，他们说哎，这本书的书名有一点像恐吓人家，你想活多久。我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啊，不过我要给各位谈的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人的这个开始有了这个倾轧分别心，有了执着的时候，最容易产生三种情绪啊。第一种情绪呢，那么就是叫做无助，或者叫做忧，就是悲伤、无助、消极。这种忧伤这一团东西哈，最后往往都发展成忧郁症的那个系统。它会破坏人的生活的功能跟就业的功能，哇，这个地方。第二个是人的心理上的一些，我们啊称它叫做惧怕。我惧怕别人瞧不起我，我惧怕不会成功，我惧怕被拒绝，我惧怕我哪一件事情做不好。被老板这个数落，我有很多的这个惧怕。如果发展成很强烈的时候，这个惧怕一定是来自于两个东西的倾轧的比较啊。这个惧怕发展到厉害的时候，惧怕的背后就发展成焦虑症，它是焦虑系统的最主要的问题。还有一个东西是愤怒，人呢，但是出愤怒是生物学上的问题。我如果每一个人就是受到挫折的时候都自然的会产生愤怒，但是有的人的愤怒强度多，有的人愤怒的频率高，那愤怒越多越强，越多越强了以后，愤怒的背后会产生另外一个东西，它愤怒的东西会发展成对人的敌意跟暴力，它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这些东西呢，这三个东西背后都是人的这个倾轧的东西啊。那产生了很多这个心理上的问题，而影响到生理上的一些现象。我改天有空我再给你简单介绍这一部分的东西。我只是提醒大家这么一个问题，是我们常常因为啊气心不平等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这些问题啊。那我们看呢，如果我们气心平等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平等心所作俱习，那我们的造作自然而然就会放下来。 狐疑渐进，彼此的猜疑，彼此的情绪变渐进，正性调止，我们的内心里头就自然而然调止，而且我们起了真正的正性，我们的心里头啊，这个变得平衡，变得正健康，变得这个能够调理的啊比较稳定啊，那么智慧也就在这个地方发展，那真正的信仰也就建立得很好。我们再看第二十一啊。要极相应，唯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要极相应啊！如果我们要这个要那个啊，那么这个是彼此之间这两个字一定是相应的。那我们需索各种东西，或者两个不同的观念互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两个是相应，但你要知道的是唯言不二，你必须要不能够把这两个东西劈成两个，如果我是这样就好，其实我如果我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就是希望这样而不希望那样。你有没有觉得谁都希望自己轻松一点，所以我希望多一点享受，我希望不要工作，我最好是这个能够清闲一点最好。可是你如果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就会不想工作；如果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就认为别人多交给你的工作，我们会觉得好像觉得想要巴卡恰，想要逃避，甚至于我会跟他起冲突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自然而然就产生二。但如果你不二啊，皆同，无不包容。如果你能不二的话，那你去看看我们生活中所看到的零零种种各种东西，其实你心里面真的可以不必在那个地方产生这样子的大的这种啊，心里面的这种不安跟惊讶，其实它可以不必这样子的。不二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哈、把事情分不清楚，这个地方是指我执着在一边，我产生了另外一边，那我既要这一边，我又不要那一边，可是不要的那一边偏偏就有，所以本来饼干是有两边的，你偏偏只要一边而不要那一边，有这样子的饼干吗？你要吃一颗苹果，你看到这边的苹果，那当然也有另外一边的苹果，你不是说我要买半边的苹果，因为长出来的苹果都是一个不是半个的，你至少回来你要看清楚，它就是如此。那么我们再看二十三啊，就是倒数第三行了，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有的这部分有或者是没有，这两个你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好像二分法一样的东西，其实你有这个东西，别人没有那个东西；你没有这个东西，别人有那个东西；别人有那个东西，你为什么不去欣赏他有呢？是啊，我们觉得很奇特。像今天那个指定科目考试，等到放榜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亲戚的朋友的小孩子考得很好，自己呢就觉得自己没有面子，你怎么会这么傻瓜？你何不打一个电话，就是说，你们孩子真不错，考得很好，恭喜你啊，是不是？人家问，那你小孩呢？我们晓得也还好，还不错，谢谢你。我觉得这里面你不要把它变成啊，但是我们处理我们的问题，但我们并不需要去嫉妒别人的问题啊。我们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不必去过分羡慕别人的东西。那别人考得比我们差，我们处理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要去瞧不起人家考得不好这种情形。所以有与无之间，成与败之间是相及的，都有，只要你考试下来，总有这么多啊，这种常态分配的东西。如若不是，必不虚索，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话，那必然啊，你就没有办法守住那个真经啊，你就没有办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虑不必？所以一啊，你用平等去看一切，一切 都没有什么大的这样子的问题。那么一切回过头来也回到一里头来，所以华严经里头哈、啊、一多相即的理论就从这里出来的啊。那么但能如是，何虑不必？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你能如此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啊，何虑啊，不必担心啊，你不能进入那如如毕竟就近的那样子的一个心灵世界。所以信心不二，不二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不二的，只有不二的时候才能够建立真正的信仰之心。言语道断，非气来经，这并不是用语言来讲一讲的，而是怎么样，也不是用，也不是过去现在哈、啊，用一些文字描述哈、啊，谁怎么说谁怎么说的问题，而是是你的心是否真正能够进入如如这样子的。你有空，请你去查信心名啦、啊、新王名啦、啊、习心名啦、啊、正道歌啦、啊，你通通把它找出来看，里面所讲的东西，你用这个来看它，你就知道说这些禅宗的大师他们写下的短文，留作他们的秘籍的这种东西存下来，其实最后你都可以看得到，在那个在楞伽经这部经的心要，尤其是在行门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看到它的要领在哪里的。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就更清楚了。这个地方目的把这个心的部分讲，这个不二，讲这个不起分别，讲不起好恶这件事情来看的时候，这人就不一样。我们来看，很好玩啊、哦。在这里边呢，他接下去要谈四种禅啊，就是原来讲义呢要谈四种禅。这里面不只谈四种禅，还谈涅槃，不只谈涅槃，还要谈大圣菩萨这一大段的经文养相，要看的是这几个问题。我们摘几段给各位谈。他禅的修持哈、啊，关键就在破除二无我。二无我呢，一个人能够破除啊、哦、这个人无我这件事情的分别心就没有了，对不对？啊，能够破除法无我的时候，也是分别心，就一定要免除分别心呢、啊。你看啊，什么叫法无我？你看我现在什么都不必想了，我都没有烦恼。我自从啊，这个把一切都放下啊，我把所有的工作都通通做完了。我现在啊，在深山里头做一个小屋，我在这里非常宁静，我觉得很好。而且我修得很好，我每天念经打坐，我真的进入定境，我开心极了。然后他以为这样子的一个通的一个结果就叫做修行的究竟。你他看起来是好像人家骂他也无所谓了，成败也都放下来了，他好像处理得很好，人无我处理下来。可是他还有一个法无我，他有一个法无我是我是如此的安定，你办不到啊。在法里头还有一个法的我啊，我还有一个不起烦恼、不起分别、不起疯疯癫癫的，也不去摇那个钓鱼竿里头的饵的啊。所以，但是我有一个不吃饵的这样子的我，有这个法我，我的修行现在已经到四禅天了啊，这个是不是有我？我已经到了阿罗汉果了，是不是有我？所以你就看，不可以啊。有人说，我是得阿罗汉果，如果我得阿罗汉果，这是经文里头说的，我就不能叫做说得阿罗汉果，我也不可能得有任何的法。如果我得法的话，那么这个当时的如来就不会为我受记，是不是？所以这金刚经里头的话是就是这么说啊。所以你知道这两个，你在法我里头如果还有分别心啊，法我就在。可是要把人我去掉就很困难了、哦、哇，很难呢。我们实在是说真的，那个东西不会看到、哦、就这样讲要起目会，眼睛会发火、哦、这种像这种做法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啊，气息迎人，所以因爸无出手一个煞袂用力，所以讲因爸都歪，甲牵落去啊。啊， 得出是人我啊，啊啊，这是这个事情，我看起来，我看他们那一帮人，我看了、啊、我就是啊，我就看不习惯，所以我不跟他们来往啊。这个我相就很厉害啊，这个是对外还远一点的、啊，对内就这样啊。我只要看到，哼，关系的，关如果是配偶的话，人们看了、啊。就讨厌，伊来甲咪讲话，因为马会的短，他多说几句，我就更愤怒了。啊，这种东西都是，这个人我都是很厉害的、啊。人的人我有一个人我在，才有我刚刚给各位讲的，我们有惧怕，是因为有人我在，啊，讲我面子挂不掉，我讲我失败，啊，我才有这个问题呀、啊，啊。那由于这个人我在的时候呢，我才会啊产生了一种忧伤，因为什么？因为我想一想，我突破不了我现在的这种陷阱、这种困境。我很想有钱，可是我没有办法有钱。我很想变成有名分、有地位，可是我偏偏就是这么穷啊！我很想口才变好一点，可是我偏偏有短机啊！这样子的时候就。会各地都收心的丢啊啊！这种东西我们就会产生了他自己的伤心、无助、伤心啊啊！无助、伤心就会发展成忧郁那个方向去。那我们生活中免不了，我看不习惯，我会生气呀、啊。有时候我们不只是这样，我们看那个人觉得他没有看起来的行为不道德，或那个人看起来不守规矩，我们也会很愤怒。所以你。最近哈、啊，有好多人都这样跟我讲，他说郑老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社会好像变了？我说怎么样变？然后我发觉哈、啊，我最近看了所有的人，看起来我都看不惯，而且我看起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你说说看，什么叫好东西？什么叫坏东西？他说。我觉得到处都是不守规矩的人，到处都是看起来怎么样的人。我说大概你电视看太多了吧，有的人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出来。所以人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不，我们这社会太强调那个东西。所以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有一个从国外回来搞高科技的人，他来了，他只回来，他本来是签约一年的，但是两个月他实在撑不下去了，他跟老板讲，他说我要回美国去，那台湾家比大嘞，嚯、哦、每天这样扰扰攘攘哦，每天都这样子，我的心受不了，我就这个地方准备点了去啊，所以我还是回去好了。他说他那老板跟他讲，你可能不了解台湾，那个是我告诉你，你电视上少看，电视新闻少看，报纸少看，你多看一点哈、哦、实际的，你晚上到夜市去走走哈、哦、到各地去走走，到风景区去走走，到处去走走，你去看台湾好得很，我给你一个礼拜假，也许你这两个月太苦了哦，你去、哦、走走哈、哦、我请一个人陪你去走一走好了。结果走完了，他问他你觉得台湾好不好？他说台湾很好哎，也很安定哎。所以问题在这里啊、哦，是如果有十条新闻里头有八条是这种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十分之八是不好的。可是你就整体来看的时候，你觉得并不是这个样子。那好，你那个心里面，你一旦开始觉得它不好的时候，就是期待着一个好的东西。那你如果不起一个好跟坏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平等东西去看它。你看它东西，如果有什么错，你也是一个比较平静的心去看待它。可是今天台湾，你确实是要去注意这个问题。